Now you're listening to Fly with Lily, episode 473. 你现在收听的是学英语环世界第473集，我是你的主播 Lily Wang。 想要跟主播 Lily 一样去学英语环世界吗？那就别忘了关注我的公众微信账号，是贵旅特，贵是贵重的贵，旅行的旅，特别的特。还有我的 FB 粉丝页是 Fly with Lily。There's no denying that red golden green horizon。今天节目中呢，我会分享一句我非常喜欢的格言，还有就是讲一下我自己个人学习英语的奋斗史。这一句格言是这么说的 ：Follow your passion。It will lead you to your purpose. Follow your passion. It will lead you to your purpose. 这句话的中文翻译就是呢，追随你的热情所在，它会让你领悟到你此生的目的。这句话是来自非常有名的电视女王，在美国的黑人女性 Oprah。Follow your passion.It will lead you to your purpose. 好 ,follow 这个字 ,F-O-L-L-O-W, 我们就说追随或者是关注跟从的意思。像我们说如果关注某个人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呢，就可以用 follow。I'm going to follow on your Facebook.我要就是关注你的脸书，或者 I'm going to follow your Instagram， 这个就是国外的比较几个比较知名的这个社交网站 Instagram 跟 Facebook。 那通常这个成为某人的粉丝呢，就是 follower。 好，这边呢 follow your passion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英文单词 passion P-A-S-S-I-O-N passion。It will lead you, 这个 lead, it will, 就是说它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lead, L-E-A-D, lead, 这个字特别注意一下它的 E-A 的发音是这个长的 I 这个声音 ,E,lead, lead you, 就是带领你 to, 到什么地方 ,your purpose,OK, 就是带领你到你的目的。那就是如果直接翻的话可能有点奇怪，通常就是这个带某人到哪里都可以用这个 lead someone to somewhere。 那这边呢我觉得比较好的翻译就是让你可以领悟到就是你此生的目的。我们通常就是问说你这个此生的目的是什么呢，都会直接这样问 What's your purpose in life?Oprah 是我最喜欢的这个女性之一，非常崇拜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她的名字，欧普拉。那我喜欢她的原因是因为她不仅就是非常的正面乐观，就是她其实有一个非常悲惨的童年，但是呢她靠着自身的努力呢成为这个电视史上的第一个女性黑人女性之外呢，她也打造她自己的电视王国。她不仅在电视上还有这个出版业上都非常的有名，特别是呢我喜欢他的原因是他在这个精神世界上面的追求，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呢他是一个什么都有的人，但是呢他也就是非常的倡导就是大家活一个就是如果你什么都没有，那你的精神是不是很富足，就是这个他也是非常强调的一个重点。所以呢我非常喜欢他的就是电视的节目，那在美国呢也看了非常多。那我相信呢大家也可以在网络找一下 Oprah 的这个电视节目，你讲到 Oprah 没有人不认识他，真的。Follow your passion, it will lead you to your purpose。好的，今天就让我讲一下我自己学习英语的奋斗史吧。这边呢在之前呢我还是要附注一下，即使呢你有很浓厚的兴趣，达成梦想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透过坚持，投资时间还有精力，还有抓住机会，我们才会更接近梦想。其实在成为专业播主之前，我曾是一名英语老师。很有趣的是，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其实我一直对英语老师这个职业挺排斥的。但是呢，因为我非常的喜欢英语，教英语的薪水呢一直都还不错，我就投入进去了。我在课堂里教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从少儿英语教过成人，也教过青少年，也参与过几年师资训练的工作。这份工作呢，真的让我走遍大江南北，还有到处旅行，也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可以精进我最喜欢的语言。我真的热爱我的工作，因为我每天都可以泡在我最喜欢的英文里。我的学生都很希望能学好英语，只可惜他们投资的时间实在太少了。既然我开了这个频道，我就来分享下我学英语的经历。12岁的时候，我小学6年级下学期，爸爸让我去补习英语。我的补习班很小，加上我只有5个学生，我的第一个老师是个男生，胖胖的，戴着眼镜，讲话非常的幽默，英语发音非常的好听，印象中他是从美国读书回来的吧。不夸张的，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开始学写字母和音标，国小6年从未好好读书的我，却爱上了这个语言。在初中的时候呢，有个老师教我们自然发音，他是一个透过看字发音，听音辨字的系统。从此呢，我对这个方法呢，也非常的喜欢。我发现呢，他对于我记忆单词呢，会非常的省力，所以呢，我的这个小考英文呢，从来未低于95分以下，也因此呢，更增加了我对英语的兴趣。那个时候呢，我只要一拿到零用钱，大部分呢，我都会拿去买跟英语相关的参考书，偶尔呢，我还会买这个英语漫画还有诗集来翻阅。转开这个广播，我也是最喜欢在台湾唯一的一个英语广播，这个英语广播现在还存在着，叫 ICRT。 但是呢，那个时候 DJ 在讲什么我完全听不懂，可是呢，我迷上了一个来自爱尔兰的男孩团体叫 Boyzone， 可能跟我同年纪的人可能会知道这个乐团 Boyzone。每当这个电台放他们的歌曲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兴奋，所以我就开始呢要研究他们唱的歌词，所以我就把所有的歌词里面看不懂的单字，我就会输入进去那个时候我爸爸给我买的电脑词典。我每天没事呢，就会一边听歌词一边看这个他的单词的意思，听懂了我就会感觉哎呦好有成就感哦。那是我学习生涯中最美丽的一份经历，因为呢，我完全不觉得痛苦。我那时以优秀的英语成绩进入了高中英语自由班，理所当然呢，更多机会接近我喜爱的英语。但是当考大学联考的压力出现，我的英语成绩也不如从前，那时候就开始消磨我对英语的热情。当时我问我自己，学了英语之后，难道是想要做英语老师吗？当时呢，我内心就很坚决地说，我才不要成为英语老师呢。联考成绩出来之后，我的分数本来可以选择师范大学的英语系，但是我却像是耍任性般的，没有将任何一所这个英语科系列入考虑。放榜之后，我到了台北辅仁大学就读新闻传播系。虽然这是一个跟英语毫无相关的课程，但是那个时候在台北的学生们英语程度实在太惊人了。还记得有一次我上这个试听课，那个老师呢问我们，用英语问我们问题哦，我那时候还没有回过神来，就有同学开始用超标准的英文跟老师对话起来了。以前呢，我在英语考试呢总是班级的名列前茅，所以呢，那次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让我觉得打击非常的大。我自认没有什么专长，所以我就去了麦当劳打工。那时候呢，一个小时大约是人民币的15元，还有包吃。在那个时候呢，我做了半年， 因为就是我自己非常亲切的表现，我有了升职做管理的机会，所以我的时薪呢一下子涨了2块人民币，就从15块变成17块。而且呢那时候更棒的是我的制服有这个短裙，就是我的这个制服跟一般的服务员是长得不一样的。不过呢日子呢一下子就变得平淡了。后来有一次呢就是有这样一段时间，有一个外国人呢常来点咖啡，而且他只要黑咖啡。我们都知道黑咖啡的英语是 black coffee。他知道我会说一点英文，所以常来我的柜台点单。这件事呢让我在工作上有小有成就感哦。但点了好几次之后，有一次呢他竟然停下来说 I'd like something else。I'd like something else 的意思就是这次我想要来点别的。在我大脑还没反应过来这个中文翻译的时候，他又讲了一连串的英文。最后呢我发现我除了 for here or to go 之外呢讲的最好，其他都不灵光。 for here or to go 就是在这里用还是外带的意思。那个时候呢我真正的受挫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把英文学好。没多久我就鼓起勇气跟这位外国人成为朋友，我常借机带他和老婆出去逛夜市，并且呢努力的去用英语表达我自己的感受，我才真正的开始练习听和说英语。升大三的暑假，我无意间听到同事兼差当美语补习班老师的时薪是那个时候人民币65元、那个时候是2002年，竟然是我在这个麦当劳的4倍。于是呢我不管自己的英语水平还是很菜，生活的压力让我硬着头皮，我就冲去学校附近的补习班去面试。出我意料之外，我竟然很快的被录取了。当时呢在学校的主任也非常有耐心，他不仅看我上课，还帮我复习我上课的教案。我也非常的认真参加学校的培训。我那时呢才要升大三而已，就已经是小学生的英语老师了，而且还要用全英语教一班大约有20个小学生。这个主任呢看我上手非常的快，就让我一个礼拜兼了16个小时的课。所以呢那时我跟其他同龄的同学比起来，其实我已经赚着上这个外面上班族的薪水，大约是人民币4000元。我得到这个财务上的安全感，那时候呢也让我对自己更有信心。教小朋友的英语其实还不算太难，这个学校的特色呢就是在课堂中可以玩许多有趣的游戏，诱导这个小朋友说中文，不是诱导小朋友去说英文。但是呢我跟几个外国同事接触之后呢，我发现呢我还是无法用这个英语顺畅的表达自己。即使呢我读了很多英语学习的书籍，还有听了很多 CD 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自己，就觉得也有一点挫折。那时候呢我忽然碰到这个母亲过世，我开始认真的思考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就有一个想法，我想要到国外去磨练一下，想要在这个真正的英语国家使用英文。我想只有跟真正的美国人住才有机会每天练习英文吧，获得更大的提升跟进步。我就是一直这样想着，我开始计划着去纽约5个礼拜，并且呢跟这个美国人一起分租公寓。美国的开放呢真的让我开了眼界，我的英语真的进步了。从此呢说着一口完美的英语变成我的梦想和目标。回到台北后呢，我开始积极的参与各种演讲比赛还有语言交换，并且争取到一个可以在这个台湾唯一的英语电台就是 ICRT 实习的机会。你想我那时候小时候在听的电台，我竟然就是后来呢变成了实习生，我就觉得非常神奇哦。其实呢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可以一直练习说英文。神奇的是英语真正进步神速是在回国的那段时间，因为当时呢我的生活圈开始有了一些外国朋友，甚至呢我透过朋友的关系搬到了一个外国人的公寓， 加上那个时候呢，我利用上下班的零碎时间听英语教学的广播节目，不知不觉我每天都进步了很多。后来我独自又来回了美国两次，那两次呢我都不再害怕了，直到我现在踏上了环球旅行的道路，英语是我来去自如的秘密武器，因为我可以顺畅地表达我的需求和想法了。因为有了英语，我交了好多好朋友，即使我离开了那个国家，我还是持续地跟他们保持联络。透过英语，我让他们知道我的成长背景还有文化，并且呢，也让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这样听下来，我真的是一个激进的英语学习分子啊，因为说好英语的好处实在太多了，对我而言呢，已经不是找好工作或者是提升个人视野的工具而已，它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今后呢，我还是会努力的学习英语，实现我的梦想。总结起来，我到底是怎么样子去说好这一口英语呢？其实呢，分析下来就是，第一个，我非常喜欢这个语言，就是其实它就是我的热情所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英语特别的好听，然后我很想要多认识它。再来就是一个方法的部分，很多同学会写信告诉我说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开始学英语，我说这个英语呢，你要学的话一定要先巩固好发音的基础，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可以学习看字读音，听字辨字，听音辨字的这个能力的话呢，你就会把基础打得更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是不限于课本的，就是去学习，但是呢也是循序渐进的，不是一下子就学很难的东西。你看我一开始是看诗集，听歌，还有就是看漫画，这些用的这个英语都是挺简单的。慢慢的呢，我就会就是加深我的学习，然后你会看到其实我不是只有在书本上面学习，我还就是非常广泛的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我可能在网络上学，我有可能去交外国朋友，然后呢我就是有旅行的机会，而且我做的工作是跟英语相关的，所以呢变成我的这个生活中就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以用这个英语。再加上就是一个坚持不放弃的精神吧，我觉得这样子呢，这个总的归纳下来，应该是这些原因让我的英语说得更好。好的，现在关注我的公众微信账号贵旅册，然后呢就是回复这个今天473473这个数字呢，就可以得到这个完整的文本，然后因为我也就是归纳了一些延伸阅读给大家，有讲到我喜欢用的语言工具啊，还有怎么样在网上就是预约外教学英语，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访谈的这个铁蛋的中文奋斗史，他学习中文的一个奋斗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就是我们可以来看怎么样子去学一个语言。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有什么有关学习英语的问题，还有就是希望我可以再多讲什么样子的话题，都欢迎你留言给我，其实你们留言呢我每天都会看哦，可以的话我也会尽量回复给你，最好是公开的留言啊，不是很喜欢私信，因为你的问题有可能是大家的问题，对吧？所以我只要回复一次就可以解决很多人的问题了。Okay, everyone, have a wonderful day. I'll see you very soon.